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我们看有些时间吧，做一些问答。第一个问题说，在藏地不能送上身袜子和鞋子，送了是不是元气不好？如果送了该怎样忏悔？这个倒不一定不能送吧？像这样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送鞋子呢，好像就是有这么这个说法，就说是送鞋子。当然，有的时候上次有的是在特殊的时段当中。送了鞋子，好像是说你走的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他就说送的东西的缘起物当中啊，有些时候就送坐垫，就是你坐下来，你住下来，坐下来，就是不要走，不要走，就是说请住持的时候呢，你不要走。然后如果是那个有，如果有的是特殊的时段当中，可能上次他也想要走了，也想要入灭了，但你有送上鞋子，你就好好走，这个有可能也是这样的，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不能送袜子啊、鞋子啊？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发心就清净就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如果真正的就是说上师要，他不会走啊，但是你送上鞋子，上师马上就走了，那也不会这样的，是不是？像这样的话，这个也不没有什么。他关键就是说，在某种场合当中，他的确是说他已经决定要可能要入灭了，但那个时候你送上鞋子呢，可能就是说他因缘就和合了。那这个是不是你诚心的让上师不住持啊？也没有这样有意思。所以我的心是虔诚的，只不过就是说这个种种因缘就是和合的而已。主要的因上次要走，他主要的因还是他自己想入灭，而不是说因为你送了一双鞋子，哪有这样的，是吧？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平时也没什么元气不好的。然后就是，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某些元气我们也是没办法的，没办法去左右它。我们说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不能送，那个东西不要送。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很注意，但是一个意念突然就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很多很多就是这样。这个有的事就说明它大的趋势都无法改变了，所以你去做一些小的调整呢，根本也有的事也不起作用。说到底能不能送呢？这个我觉得是也大问题是没有的，也不能说随时都不能送。元气不好，好不好呢？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是这样的。那么送了之后呢，就是说是发清净愿嘛。就说是也不一定是那种送了之后叫忏悔啊，怎么样的也不一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发清净愿，愿能够利益众生，或者愿上师穿那个鞋子到处利他。像这样的话，就是他把就说是这个在整个三界当中就说去利益所有的众生，这个也可以。反正有些时候呢，就说是有些时候呢，从换个角度来讲呢，送这个垫子呢，就上让上师住在一个地方弘法，然后送鞋子呢，就可能上师环游世界。到处去，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到处去世界各地去弘扬佛法，也有可能是这个好缘起。上次正在观察我到底是在这儿弘法吗，还是我出去在世界各地去弘法？正好送上鞋子过来，上次去观察，可以，那我就说是这个，就穿着这个鞋子去到处去弘法，那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到底缘起好还是不好了，也不好说，反正有这个说法是有，但我觉得呢，也不能说一概而论，到底就是送了鞋子不好，然后送了之后还要怎么忏悔啊？这个也不敢这样确定的。第二个问题，墨学时常觉得悲观，通过自己的行为觉得自己贪痴很重，如何调伏内心的贪嗔痴？调伏贪嗔痴的方法就是戒定慧通过戒定慧的那就调伏贪嗔痴。那么就是说要申请戒定慧呢，它的用根本就是闻思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没有闻思修，我们要调伏贪嗔痴就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所有的烦恼都可以通过不断的闻思修，那么闻是什么？就听闻这些调伏的方法，比如说今天我们学习到的这些过患知道了问题，我们叫终止。然后你听闻的越广大，你思维也越的广大，修行越广大，那你的烦恼逐渐逐渐就调伏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悲观嘛，这个也不一就也不需要过度的悲观。有的时候如果过度悲观的时候，就想想怎么样，我的佛性和释迦牟尼佛平起平坐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是不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我具有佛性，然后我现在也入了佛门，我现在也每天发菩提心。其实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如果有量的话，虚空都装不下。然后像这样的皈依的功德有量的话，虚空都装不下。怎么样？我在末法时代守一条戒律的话，这个比在正法时代的时候100年的守圆满的戒律功德还要大。这些都是佛讲的。如果我们悲观的时候就想这些好的，就是这样。如果自己飘飘然的就想一些自己的过患，反正就把自己的心呢，就是处在一种比较守恒的平常的一个心态。过度的就乐观也不好。然后过度的悲观它也会影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过度悲观了，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些功德想一些就自己得到侠门人生遇到了合格的上师善知识现在自己的闻思修 然后自己每天的增长这些功德善根呢，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比地狱的众生，比这些恶鬼的众生，比旁生，比很多不学习佛法的人，那我要强的太多了。所以经常想这些方面的利，这个不是说瞎编乱造的，的确是有佛经论点的依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过度悲观的时候，就想一点高兴的事情，想一点功德的。如果过度的这种，过度的飘飘然的时候呢，我们就想一点过患啊。这个方面就把自己的心呢，就总是保持在一种比较守恒的、比较平常的一种心当中。因为只有这种心才最适合修行，平静的心、平常的心最适合修行。你过度的高兴修不了，啊，波动太大了修不了的。你太悲观了也修不了，悲观的心态它会让自己停滞不前。因为你天天都悲观了，哪里还有想有心思修行呢？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发现自己的贪执重啊，那就闻思修，不断的闻思修，然后就通过自己所学习到的一种法药来去观修，然后来慢慢的调伏。贪嗔痴已经时间很长了，所以说一下子要调伏也很困难。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种长远的心，做一个长远的一种计划。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你调伏。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我遇到什么样一种困难，我都要坚持不懈的调伏。有这样一种决心，那么调伏烦恼的话，就说是这个它就时间不远了。第三个问题，观修引导中，因诸根功能衰退而眼观不清，耳闻不明，记忆模糊，因实力衰丧失而思维外散，心胸狭隘，爱发脾气，因风脉减退而如孩童般无有主见，感觉粗大。其中说到一根衰退，记忆模糊，实力是指的什么？丧失是哪方面引起的？和一根有关系吗？风脉减退是指的是什么？和前面的一根实力有关系吗？那么就是说，一根衰退的就是我们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一种意识的辨别能力，它开始衰退了。因为有的是我们的记忆力啊，这方面都是我们的心嘛，我们的意识它的起作用。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一个意根强盛的时候呢，记忆力很好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清晰。但是我们呢，就是说记忆力衰退的，就是我们意识里面的一种某种功能，属于意识的某个功能，它的一种这个意根衰退的，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就说是慢慢这些方面的记忆力啊也就不清楚了。那么就实力丧失呢，就说是实力丧失其实也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啊，就是一根和这个意识其实它也是有联系，某些地方呢是一个意识，实际上它识的力量嘛啊，识的力量，它心识本来有一种它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也开始慢慢开始退失了。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有这样的，当然前面那种诸根呢，就说不一定是一根，诸根的话它就说讲到的是眼根耳根啊等等，也包括一根。那么一根衰退啊，它主要是一种这个属于这个意识方面的一种这个力量和实力呢有关系。那么丧失呢，就是说看着模糊啊，还是这方面。所以说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话自己的记忆力还有这方面的一种清晰度，它都会有损失。因为我们的心和身体之间有一种比较紧密的关联，所以说它有这种紧密的关联。当我们的一种年轻的时候呢，它的风脉明敛，它是慢慢开始这个强盛的，所以它的这个往上走。然后到了一些中年过后，慢慢就往下走了，风脉明敛开始衰败，所以衰败的时候自己的诸根呢也开始能力开始衰败了，自己的识啊它也开始就是不清楚了。所以说这方面呢，主要是和有些时候呢就和自己的一些就是说一般来讲和自己的生理有关系，就是说和自己的身体有关系，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自己造的罪业很重，有可能就提前衰退的也有，是这样的。所以它有个多方面的原因，一般的情况就是和他的一种身体慢慢开始就是说不行了，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关系的。风脉减退刚刚讲了啊，就是我们就是说身体我们的身与意的一种组成部分，它是属于风脉明点。风脉明点呢就是说是组成我们的身与意，它强盛的时候呢，我们方方面面的身体也好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说话呢也很就是说是很清楚，然后我们的一种心识呢也很清明。但是呢，这方面风脉明点开始衰败的时候，开始减退的时候，身体慢慢开始老了，然后我们的力量开始衰退，我们力量开始慢慢减弱了，然后我们的语言呢越来越迟钝，我们的心呢也越来越这个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就说是这个它力量越来越就是退失嘛。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叫风脉明点，风脉明点就是说它是就是说形成我们生于的一些元素。这样的，所以说方便明的减退就是这些，和前面的一根呢实力它有一定的关系啊，都是有关系的。第四个问题说，佛陀如果能了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因缘， 甚至了知一只鸽子未来何时值遇佛法何时成熟，那么能不能说明因果是注定的无法改变的？如果鸽子改变了因果，是不是能说明佛陀看错了成佛的时间？那么这些佛陀的一种智慧，佛陀了知一些万法的本性的这一方面的话，其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智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缘法啊，有一些万法都是因缘，然后呢就是说一些佛陀所观察的佛陀受记的这些法当中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某些友情啊，某些心识，它的一种在很长时间当中它的这个可以说大的方向它不会就是说有什么改变，小的方面可能有些微调的方面，但大的方面不会有大的改变的话，这个时候佛陀他就会做一些受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我们相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因缘啊，很多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因缘呢都有可能，每一种因缘都有可能成熟，所以这方面不是说因果是注定的，因果没有什么注定的，因果的规律是注定的，反正因是怎么样它果就怎么样，但是呢因它本身可以受到其他的因素的改变，其他的很多因缘都互相之间可以影响，所以这方面是可以就是改变的。所以说佛陀受记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受记成佛有些时候他时间就不确定，他就说反正就大的时间你在若干劫之后会成佛，或就是说是八地菩萨，他就说已经基本上他定了，八地菩萨的定了就是把佛陀把八地菩萨成佛的时间地点这些眷属这些方面都收集得很清楚，有些呢就是说是还没有很清楚，他只是就大概是个记，大概就三五十劫之后或者是几个劫之后就会成佛，这样的具体的时间呢，就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微小的变数，他不会收集。甚至有些人他如果还没有发菩提心啊，还没有修，他不会给他收成佛记啊，他就会不会给他收集的，是这样的。所以至于是怎么样的佛陀用什么样的智慧去了知或者收集啊，这方面的话就是针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能大概的去分析观察，因为这个是超越我们分别念的佛陀不可思议的智慧。如果我们都完全都把这个佛陀的一些智慧了知了，那我们的心都变成佛智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我们不能列出这样的一二三之后呢，就说要不然是这样，要不然是那样，要不然因果注定，要不然佛陀会看错，这个不会的。像这样的，至于佛陀的相续当中智慧怎么样去对一切的因缘法全部怎么样的方式去了知啊，这个对我们来讲现在真正还是一点都不知道，是这样，只能通过大概的方式去了知而已。第五个问题说，根本上是要如法，如法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上师是经过本教派的仁波切认证的，祈祷文算认证吗？如何才能知道是经过认证的如法上师呢？根本上是要如法的意思就是他有法相嘛，反正就是说在这个咱们在一指上师一指善知识那一品当中会讲很多上师的法相啊，讲很多上师的法相，他要成为你的上师，他第一个必须要有菩提心，他如果菩提心这个最基本的因素都没有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上师。然后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具足的功德越多越好啊，在这个上面累积啊，就是说叠加他的功德。所以这个如法的意思不是说本派教派的仁波切认证啊，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本教派的仁波切认证的时候，他也许有这样的或那样的目的，认证的也有啊，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呢上师也给我们讲过一些公案，就有一家人，村子里一家人很穷的话，就是说这个母亲呢就是找到一个大德，他就说请就是帮助我们啊，最好就是把我们这个小孩认证成某某活佛，是这样的。然后说很多次之后呢，这个大德就说是身体悲心嘛，想帮助他们，就在一次法会当中，他就宣布说这个小孩子就是谁谁谁的那个重量级大德的一种化身，是这样的，好像是无光尊者嘛，是哪一个的一种重量级的化身。哦，大家就开始给他供养啊，收了很多财物，收了很多财物之后呢，然后就说我的事情做完了，你也知道你们小孩不是，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呢，他有的时候他有些某些必要性，他有认证的情况，但是认证的话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有特殊的必要性，他有认证，那是不是认证的就一定是呢？这个也不一定。所以说呢就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他就说和自己有因缘的有宿世善根的这个方面是最可靠的，是这样的。但是宿世的善根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他也本身他也具有功德这方面的话就再加上和自己有因缘的话，这个是最保险在前行当中讲的。第二个呢就是讲按照这个法本当中给出的条件去观察，不是观察一两天，不是观察几个月，然后观察很长时间，至少几年的时间要观察它。观察它之后呢就是说的确是如法的，按照这些条件标准一个一个去套， 都可以啊，就说是套着上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法的，是这样的。祈祷文算不算认证呢？祈祷文也不一定啊，我们不能说不是，但是祈祷文它也有很多情况啊，是这里面祈祷文说某某的化身，这个是不是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知道是认证的呢？啊，如法的上师的，这个就说是第一个要看他，可能要看他的自己的弘法利生的因缘，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的确刚刚讲的话，就是说有些真正的大德他。就是说认证的这些，这也算是一种考量的标准。但我们就是说，刚刚讲那个情况是说，有些情况是这样的，但是不是完完全全只要是本派的这些就是说大的认证的就一定是呢？这个也我们说不一定的原因是有时候这里面有一些利益有些必要性。但是呢，这个重量级的上师他认定的这个还是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真正公认的大德，他就说认证的这个是一个证悟者，他可以作为你的上师的话，这个是基本上是可信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条件，仔细去观察，慢慢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反正总而言之呢，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分别心要去认证一个上师合法不合法，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只有就是说是认证观察加上自己的一些术士的善根吧，这些配合起来去就是说观察，可能会找到一些真实合格的一种上师。第六个问题说，修行大圆满前行和上师瑜伽是需要皈依完上师后才能学吗？学大圆满前行呢，这个不一定要皈依完上师才能学。修上师瑜伽的话，这个也不一定，反正就上师瑜伽，因为他有的时候上师瑜伽呢，他可能是修的是莲花大师啊。或者修的是其他的，这个也可以，反正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是我的上师，但是我可以修这个上师瑜伽。但是当然了，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学习很多学习前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刚开始没有皈依的，没有皈依完上师就开始学了，然后皈依的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说皈依的也有，和学习完了皈依的也有，所以这个方面的情况有很多，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就说是这个皈依完上师才能学前行或者修上瑜伽，但是呢，最好呢就是说是这个皈依完之后呢再来学习再来修上瑜伽呢，更能得到很多的一种加持。第七，给孩子吃打虫药是杀生吗？当然是杀生这样的。那么因为就是说是也不管是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这个地方只是说杀生，它是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所杀生的条件是有的，对境有了，发心有了，加行有了，究竟也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四个条件都有了，那肯定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只能说那就怎么办呢？就是说是不打虫，那我小孩子会死，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么就是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杀生？我们说这个是杀生，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你就忏悔，要不然通过其他方式，要不然就说比如说保住小孩子的一种，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虫子太多了，有可能这个小孩子会死去。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做一个取舍辨别的话，那就只有去只有忏悔要不然就是说打虫忏悔。但是这个是不是杀生呢？那肯定是杀生的，这个没有这个条件的具足了，如果不是杀生的，那么就是说自欺欺人。但是呢，至于其他的问题呢，就其他的考虑。那么这个肯定是属于杀生的。第八个问题，55课提到了无光尊者的窍诀宝藏论，请问妙法保护中的窍诀宝藏论是？和显密保护中的窍诀宝藏海是否需要灌顶才能阅读？这两法本已在智慧佛网上传，是否已经开始可以阅读？窍诀宝藏论是属于窍诀宝藏论的，窍诀宝藏海和窍诀宝藏论没有关系，是这样的。所以窍诀宝藏海是另外一部论点，它是法王居宝当年讲的一个无光尊的一些短小的教言，然后讲完之后的一个编辑的一些文字和，它不是属于七宝藏当中的窍诀宝藏论，它只取名字叫窍诀宝藏海。那么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在佛网上公开的，是不是就能够阅读呢？窍诀宝藏论当中，其实它属于七宝藏大圆满的七宝藏之一，但是里面的内容呢，很多是属于显宗的。所以如果说从某个侧面来讲如果是放在佛网上面呢，应该说是可以看的。是这样的，如果不能看，或者它里面说什么什么部分属于密宗的你不能看。如果有这些，你就不要看了，你可以前面开学就看，或者它已经挂上去的，基本上来讲，从大的方面来讲，应该说是可以看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点击嘛，都可以去下载嘛，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是某种意义上的开学。但是有的时候虽然开学的，它有的时候是一部分开学，有部分不开学的，这个也有，所以这个是只有靠自觉了。所以说，窍诀宝藏论呢，就是它后面有一部分是密法，是与大圆满这样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他有要求了，我们就要注意；如果没有什么要求就可以了，因为已经在字节符网官网上已经挂出来之后呢，就是某个角度来讲呢，说明还是可以阅读的。第九个问题说，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包括庄严的寺庙，而且如果没有讲经说法，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寺庙。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在建寺庙，而且很庄严，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资源呢？不管在哪里，只要可以讲经说法就够了，不是吗？请法师开示。原则理论上讲来讲的话，什么地方都可以讲经说法，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呢，很多众生的心它是不稳定的，没有归属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固定的地方呢，而且知道哦，那个地方是讲经说法的道场，然后有什么事情呢，我就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讲经说法呢，就是说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像这样的话，这个众生的心它本来就不稳定，所以说你这样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它变得多了，他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啊，他最后呢懒得打听了，你到底变哪儿了？现在你到底变在东城区吗？西城区？到底是哪个地方？你搞不清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说是原则上来讲，理论上来讲，哪个地方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说一个稳定的地方、稳定的道场呢，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众生，他就是说学习佛法的人，他的心能够稳定下来，这个是很有重要的。而且就是说这个固定的寺院啊，就是说是这个不单单是说可以讲经说法，而且可以作为福田。他这个道场可以作为福田，福田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经的时候就可以作为这个道场讲经说法的道场，不讲经的时候也可以作为其他人朝拜的地方啊。其他人朝拜他就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种一些资粮，是吧？不可能说这个众生随便找一个房子去朝拜啊，找一家人的住宿去朝拜，这里面就可以得到功德，那是没有的。但是寺院就是这个，所以寺院它如果有讲经说法是最好的、最圆满的。但是即便是没有讲经说法，或者是在没有讲经说法的时候，寺庙有它寺庙的功能，是这样的。就众生他自己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去皈依啊，或者找一个佛像去顶礼啊，他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去培资啊，培福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些佛像啊，这个寺院呢，像这样的话就很庄严，也可以让众生升起欢喜心。他对这个寺哇这么庄严，他就这样赞叹一下，他其实内心当中已经种下很多善根了。他佛像很庄严呢，他进去磕个头啊，不管他的磕头的姿势我们看起来都不标准，是吧？但是他还是诚心诚意在磕头，是吧？不管他的供的香是怎么样的一种香，他反正还是供的香的，他的心是说我把这个香供养给佛。所以说他其实呢，除了这个讲经说法的功能之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功能。所以这个话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它寺院它一定有寺院它自己的一种功能，即便是没有僧人呢，即便没有僧人呢，即便它只有里面只有佛像，它进去之后看到佛像生欢喜心，它仍然可以积累善根。所以这样呢，所以说我们从全方位的观，就是说进行全方位的这个问题的观察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需要的，这个寺院还是需要的。如果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地方有没有讲经说法，也没有寺院，那怎么办呢？我情愿这个地方没有讲经说法，有个寺院，是这样的。那么他既没有讲经说法，也没有寺院的情况之下，那众生第一个他讲没地方听法，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连寺院都没有，也没地方赔福报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即便这个寺院他可以，就是说这些地方可以讲经说法，但是有多少人有这个福德能够参加讲经说法呢？那么剩下的这些没有福德参加讲经说法的人，他们要总结三个上哪儿去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么很多很多其实能够讲经能够听法的人，在咱们的城市当中非常非常的少。但是你说去寺院逛一逛的，你说去寺院去烧支香的啊，你说是初一十五或者说是说在除夕的时候去排队去烧香的，这个很多。他不可能说排队到你家里来烧香，是吧？他可能就是说是个寺院，他去了而且供养了，他觉得内心当中很舒服，这个方面就有他的功能。所以这个方面有的时候还是不可替代的啊。我们要看问题要从多方面的观察的话，就可以理解了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不是浪费资源这样的。第十个问题说请你介绍一下如何使用念珠技术。弟子听说108粒的念珠念一圈只能算100遍，那么是不是108乘108才是10000遍，还需要注意什么？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念一遍就算念一遍这样的，就是说是你念了108遍就可以算108遍，这个没有什么。但有些时候呢，只不过108颗算100遍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有可能那么几遍 可能散乱的啊，或者念得不清楚啊，我们就是说保守一点啊，保险一点呢，就把108克算成100克。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说，我就是每一遍都是念够了，为什么要给我算100克？那如果你要这样算，那就算上去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在这个没有什么原则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108克就可以算108克，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也可以108克算100克啊，这个方面都可以，因为就是我们念这种，一方面是数量，一方面就是说多念一遍。或者就是说，真实的一种有质量的念呢，它对于我们相应本尊呐、啊，或者说是得到功德方面，它是有重要的。所以这两个呢，就是说这都可以。所以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大家来讲的话，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就是说是念一圈就算100啊？这个反正如果大家有这个认知呢，啊也可以。但是如果就是有些时候呢，以前我们也碰到过情况啊，碰到情况就是在赶数字的时候不能减啊，这个现在我必须要把那个8克算上去，我就够了。然后如果不算的话就不够啊，这种情况也可以。反正有的时候这个数字的确是没时间念不够了，也可以把这个8克算进去。但是如果你富裕的话，算100克也是比较保险的方式，也可以的，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呢，就是什么样的人不能出家啊？是这样的，什么样不能出家呢？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说有邪见的人或者造五戒堆的人，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不开许的。还有就是说你自己都没有那种没有兴趣的啊，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出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在佛陀的一些律章的规定的时候，如果身体严重缺陷的人，这个也不能出家。他主要就是说，开许这个出家的话，会对整个僧团呢，别人诽谤僧团落下口实，这样的啊。他说你们这个僧团，你看都是这些，像这样的话的话就会诽谤，然后如果诽谤的话，对他们不好。虽然有些地方说这些方面呢是这个不开许的，但是呢特殊情况呢也有，个别的情况也有，就是说身体有残疾的也是有出家，但是一般来讲呢这个是不能出家。还有就是在三界论等当中呢，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不能出家的也有，比如说有时候其他的一些两性人呐、无性人、黄门等等，这些方面呢也不能出家的也是有的。什么是悲魔？悲魔的话就说不是那种真实的悲心啊，是那种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落入到一种也不是那种大悲的一种状态当中，很容易就是说是这个悲伤啊，很容易就是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一种出不来的那种状态当中，这种叫做悲魔。一般的人呢可能也很少吧，反正是也算是一种情况啊。这个和悲心呢不是一回事，它有点像悲心，但是它落在这个悲心当中的话，它就是说深层次的一种悲伤，然后就是说什么都做不了啊，就是天天就是这样，动不动就开始悲伤啊，也想不到就其他的善法来修行，这个方面就是类似一种病魔的状态。第11问，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相圆满，自现圆满三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主如清吧，其性无光常护我。请问这个祈祷文是？这个祈祷文就是祈祷无光尊者的，就是说一切诸法等性的这个一切诸法的等性呢是这个本经的法界，在一个当中呢就是说是自然而然圆满的显现了这个法报化三身的有我的力量。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种本来的法界本来的一种像普贤王如来一种法身功德呢，它就是离开藏各本来的一种护主，普贤王如来无二无别的龙金巴尊者，就祈祷这样就这样法身功德的无光尊者常护我。就是说很多很多就是说是修行者，他在这个祈祷无光尊者的时候都是说法身无光，法身龙金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和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这里面就讲法身为主的境界吧，就虽然是自现圆满三身有我力，但是它是从这样本来护主的这个侧面来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具有这样一种功德的一种无光尊者呢，经常的加持我护持我，让我就和你相应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个祈祷文是全智摩诃婆伽造的，是在这个光明藏论前面有一个颂词。第12个问题说，在前行广释的法本上用铅笔在空白处写字是否如法？我听说当然是开许可以的，应该注意什么？第二，孩子睡觉前还是躺在床上念经文或者咒语是否如法？上次的确有开许这样因为就是说是针对不同的也有不同的讲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不开许，有的时候对个别人不开许这样，有些呢就对其他人开许，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也可以写用铅笔写一些这些注释啊。上次也说以前在写的这些看的看起来的话，一下子就回想起当时法王瑞宝讲课的时候的一种情形，所以有的事呢就是说开始写一些备忘啊，写一些注释啊，但是不要在涂抹的很厉害，不要在字上面直接就画杠杠啊，或者就是说就 把它涂掉啊，就原文上面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画，然后在空白的地方呢，有的时候写一点这些注释啊，标注啊，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呢，睡觉前还是躺在床上念经文咒语，是否如法？从我自己的一种观点看的话，这个没有什么不如法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修佛法嘛，反正什么事都可以做。原则性来讲呢，什么时候可以睡觉前呢，在自己没睡着之前，就是说我不能念经啊，我不能诵咒，但是干什么胡思乱想。那如果是胡思乱想呢，我还不如念点经，在念经的过程当中睡着了，但念咒的过程中睡着了。像这样的话，它是在法当中就说是入眠的，这个方面当然就说是没有忘记正法的侧面来讲是很好的。但是有些人说念经你必须要坐端直啊，就是说你必须要恭敬啊。但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在可能的时候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说恭恭敬敬的就是说念经念咒。但是呢，就是说也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时间不能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轻慢的心，我们就想就随时随地的和经文的法义，就说去结缘呐，或者就是说经常性的不浪费时间的诵咒啊。或者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够诵咒念经也可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睡觉之前念很多祈祷文，也算是一种念经咒、念祈祷。还有一些人在睡觉之前观修，观修就是有，比如说有些时候观修自己躺在上师的膝盖上面就说是睡着了，或者有些时候在这儿装到入眠，有的时候观修佛陀在自己的心间，有的时候观修咒轮，有的时候观修种子日，在这儿当中睡觉，有的时候在观修这个自他相换的过程当中睡觉。就其实都是在法当中睡的。如果就是说，如果不恭敬，你只能够坐端直才能修法的话，那很多时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坐端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主要是没有轻慢的心，有恭敬心，或者说对正法有这种欢喜的心的状态当中，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而且在这个边念经边诵咒过程当中，慢慢入眠的话，这个要比胡思乱想要强太多了。第13问说：回向时既然已回向给所有众生，为何还要特别回向给具体某些人？如先回向众生往生西方，然后回向某某为主的亡者往生西方，这两种回向有何区别？都是需要的。一方面呢，就是说回向给所有的人呢，就是我们就说是要相应于这个菩提心嘛，要相应菩提心。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就三殊胜当中的一些回向殊胜，回向殊胜最圆满的，就是说给一切众生做回向。所以，因为所有众生都需要我这个善根，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呢，单独回向也可以，因为就是说当前这个友情最需要我的回向，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全部回向了，也许我就忘掉这个了，所以忘掉这个的时候呢，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普遍的一种总相的回向，啊，现在呢，我对某某亡人在做回向，这个也是单独就是以他为主的这个回向也可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善根它是属于。就是无体性的无自性的，所以说你怎么回向都可以。你可以在回向一些众生的同时，也单独给这个众生回向一些众生的同时，也单独给某个众生回向，这些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是相应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广大的心胸，就是我要把我在回向的时候想到一些众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友情，他当前最需要帮助，他最需要帮助的众生，我当然就可以帮助他。就像我们说，我们要发愿度化一些众生。发了愿之后呢，说你都发愿度化去众生的，这个在你跟前的这个很苦的众生，那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我就不应该帮助他了。为什么呢？我已经发愿帮助一些众生了，已经发愿帮助一些众生了。当前这个需要帮助我的众生，我就可以不管吗？当然不是，我发愿度化一些众生，我发愿帮助一些众生，那个是就是我必须要做的发愿。但是呢，现在我面前这个众生已经在需要帮助了，我就马上要帮助他。所以这个就不矛盾啊！我是发愿帮助一些众生，和我马上要帮助当前这个眼前这个最需要帮助的友情，它是不矛盾的。回向也是一样的呀。所以说我可以回向一些众生，也可以再回向当前这个最需要我的善根。就他已经死了，然后马上要需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我当然也是可以的，这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供护法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摆供品。但是把供护法的钱随喜在道场，自己在家一换供养，请问法师这样是否如法？这样的话也应该可以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当时你在供的时候，假如说你在供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道场也在正在摆这个供品的话就可以的。然后如果要是说是虽然供养了钱，但是当时他没有摆供品的话，这个可能还是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不是那么圆满，是这样的。 当然上是在这个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他会供护法。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跟着念就可以，不摆供品也行。因为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专门的地方有专门摆供品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供品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跟着一起念就行了。所以说如果条件限制不能摆的话，最好就是说，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在当时在正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我知道某个地方我的钱交了，他这个时候正在摆供品，这有供品，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不摆也行，我跟着念。但如果没有的话，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供货法它不能够按照易换供养，是这样，这个不行，它必须要实物，这个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这个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什么一定规定的，所以说供货法应该有实物。如果实在不方便摆的话，就可以一杯茶也行啊，一杯茶，就说你在家里面喝了个茶，你倒一杯茶摆在这儿，然后你把这个呢，就是说当成供品，这个没什么不方便的，是这样的。所以供养你摆在这儿供完之后，你就把这个茶啊倒在外面就行了。这方面也不引起注意，而且呢，就是说比较方便。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你必须要有一点供品啊，有点供品不起眼的这些啊，就是说就摆在那儿都可以的啊，或者说其他地方正在有摆供品的人，那就可以不摆啊。最好是在供的时候，反正应该说有供品，或者说你的钱供的地方它有供品，这样也可以。然后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问题呢就回答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就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使用九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这个回向文。苏伦对于当初日本女托里里波赞兰帕西将军挂了去王龙车把这辈子你做吧做了修